说故事的，听故事的，无论是谁都是角色，欢乐的，悲伤的，不管什么都值得分享。极客网加丢 Story 献给喜欢故事的你们。
欢迎收听最新期的《加里奥 Story》节目，我是四少。
大家好，我是娜迪亚。
大家好，我是龙马。
哎，
这
个
欢迎娜迪亚，欢迎娜迪亚回来。
哎，
这是你录的头一个节目吧？
是，对，这个非常感谢啊。这个怎么说？这感谢谁呢？对对，
感谢谁？你讲
这个。感谢龙马和四十二愿意等待我回来录这个魔兽的节目，
那是肯定。
然后对，然后也感谢这个大家愿意等待去听这期节目啊。
那这个坐姿有点奇怪，特别
没有办法啊，这个还没有恢复好。但是我非常荣幸能够回来录的这个第一期节目就是《魔兽世界的故事》。
哎
啊，对，非常开心。
从轻松一点来啊，
对
对
对
对。
好，我们还是从这个上集回顾开始吧。嗯。
这个可以，咱们这次可以略过这个吗？因为我已经不记得。
行，
忘了忘了。
对啊，很多人说这个，你看我是说过啊，我说这个每个月的第一周
啊
更新魔兽，
嗯，
但我没有说每个月都要更新，
太牛逼了，
非要给自己找一个，
真能找。
我只是说只要更新，它是在第一周啊。
行，
对，啊，主要是这个 Nadia 这个身体原因，
对对对，
是
这个怎么说，人力不可抗，
嗯，
对，而且可能。大家会觉得说，要不俩人录或者怎么着呢？我当时真想了一下，但我觉得还是保持这个
是
第二季咱们这阵容一录下去还是比较好，因为这个节目有一个这个完整的这个整体性。
嗯，
再一个呢，你万一他少一期呢，回头下一期呢，那个娜姐也接不上。我说的也奇怪，有些事儿还得再说一遍啊。
可以可以啊，
行啊，我就不着吧了啊，着吧不少了。然后上一期说了什么呢？上期其实很简单，就是这个兽人啊。最终攻下了沙塔斯，
是的，
对，然后呢，干掉了德兰尼人之后呢，他们又把这个自己星球上这些其他种族都扫平了，
是的，
然后呢，发现自己也活不下去了，
是，
哎，然后这个时候麦蒂文就变成了一只小乌鸦啊，一个兜帽人出现在古尔达的面前啊，给他们说了一个黑暗之门这个事儿，
对，
然后也就上一期我们正式这个门就开了，然后这个兽人就涌过了这个黑暗之门，
浩浩荡荡，
哎，然后也跟人类有了接触啊，有一些摩擦之后，这个所谓的第一次大战就要开始了，
嗯，
然后就是今天我们这一期的内容，
没错，
哎，上一期其实还有一个大事儿，就是说麦蒂文他妈艾格文就看到这门。
嗯，
之后就是说就知道大事不好，
对，
嗯，
找他儿子去了，这败家玩意儿，结果发
啥呢，
对，结果他终于发现说这个已经不是麦蒂文了啊，
嗯，
是被这个萨格拉斯的灵魂所控制，
是的，
然后两个人就在这个卡拉赞塔顶上大打出手，
对，
在场的宾客全部
阵亡，
全部这个被流弹所击毙啊，对，唯有这个莫罗斯啊管家活了下来，
嗯，
然后经过这一场之后呢，艾格文被打到了不知道什么天边的哪里去了，哎，然后这个麦蒂文自己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又忘记了被萨格拉斯控制啊，这样一回事，哎，然后呢，时间就来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说他俩在打的虽然这个很激烈啊，这个电光火石，但是这个打这个事儿本身啊，并没有这个引起就是特别多的这个关注啊，没有成为，没有上热搜，
啊，是
也没有，
啊，不是个事儿，啊，
对，
没买吗？
对，因为。都是兽人不够满足，对
对
对，主要是说这个人类啊和这个两边吧，就是一是暴风城王国，再是肯尼托议会，都在专注于什么事呢？就是这个兽人入侵这个事儿，就是说在这个沼泽那边，说有一些绿皮的怪物
摸摸底细啊什么的，
冲了过来，这个事儿很紧迫。说关于这个麦蒂文啊，他们眼里就是一个所谓什么叫纨绔子弟
啊，
就这个人虽然说有些威胁啊，但是好像还不是很着急的事儿啊。这个兽人的威胁还比较迫在眉睫。
是的，
哎，但是这个肯尼托啊，或者说提斯塔议会吧，其实背后就是也不是说 就是想要想
那
就放那麦迪恩就不管了，他们想说这个我们没有精力搞硬的，来点软的吧。
哎，是，
哎，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说还是其以前那招，就是再派一个肯瑞托出身的法师来这麦迪文这当所谓的学徒或者说是助手吧，哎，来拉想拉拢一下麦迪文，安抚一下，就是说别搞得那么太矛盾啊，就现在我们这个外敌当前嘛，啊，别让这个麦迪文再搞事情啊，大家就这么想的。所以我们这个卡德加啊就在这儿登场了，哎，然后呢有关于整个他来到卡拉赞和麦迪文相处这段有一个我们很著名的小说啊，最后的守护者，
是的，
今天我们会多次提到啊，有很多地方要引用这个小说里的内容。
哎，
这个卡德加本来在这个肯瑞托呢已经就是一个年轻的很有前途的所谓前途无量的这个年轻法师，
嗯，好苗子，
对啊，但是他其实挺一听说这个差事他挺不愿意去的，
是
因为首先这个这个麦迪文啊是这个臭名昭著，算是就是
极宝，
因为你想那边那些法师肯定对他没什么好话，
对，
就说这个人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是吧，他们肯定不能说提克萨议会这回事，这是秘密嘛，
是，
但是肯定呢这个就是整个舆论上啊对这个所谓的当时在小说里他有一个名号叫星界大法师麦迪文，
嗯，
啊就这么传说他很厉害厉害厉害，但是也没有人说这个人是老师是谁啊，怎么从哪学的啊，不知道，就是整个法师的中心达拉然，大家都说，但最厉害的法师不在达拉然，一个叫麦迪文的人住一塔里，啊，在这些小辈看来都很奇怪啊，
不是啥好人。
对，就好比说我在武当山练了一辈子武功，然后武当山大掌门告诉你说有一个武功最厉害的人在少林寺住着，这事就很奇
怪，啊，
这事就很奇怪啊。但是这个卡德加呢，自己也是一个好做功课的人，
嗯，
说既然这个议会命令我去，那我也只能去。
对，
啊，但是呢，我得。做的功课啊，不能这个白白送死，因为他听说好多给他当助手的人不是这个奇异的失踪啊，
嗯，
就是疯疯癫癫的跑回了卡拉的，跑回了达拉然，
是
他不想有这样的下场啊，他也做了好多的功课，
嗯
嗯，在后世啊，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学徒能够在麦迪文的手下撑过一周，
嗯，
然后除了卡德加啊，这是、
啊，行，
这是后世对就是怎么说。这个夸奖卡德加的一句话啊，就是有说他这个人有多厉害。对他呢有一个什么特点呢？首先就是他心理素质非常好，卡德加啊，就经常临危不惧。小说里也多次提到，就是作为一个当时他只有不到二十岁一个这么一个年轻人，多次遇到这种就是非常危急、生死攸关的关头，非常冷静啊，天生有这样的特质。再一个呢，为什么派他来呢？他还有一个所谓的这个优点，就是这个人啊，非常的善于这个观察。然后非常善于探查，非常善于推理，这个法师中的这个破案专家，
嗯
啊，然后这个麦迪文身边呢正好有一些这个各种古怪的案件，
你调查一下。
对，其实如果看过这本小说的人也知道，他这个小说里有一个非常这个明显的那种就是悬疑小说的感觉在里面，
嗯，
因为他以卡德加的视角嘛，然后他是一个很善于推理的这么一个年轻人，然后来在塔里破案这么一个视角啊，是这样展开的啊。这本小说呢，我们还要提一下，就是它呢，基本上和咱们之前提到的几本小说不同，它基本上和现在这个重新整理过的编年史没有太大的出入，
嗯，
啊，有些细节略有不同，整体上是符合的。而且这个小说里有些细节挺有意思啊，可以给大家念叨念叨。首先呢，这个卡德加第一次来到卡拉赞门前的时候，那个卡拉赞不有一个很著名的大阳台嘛，在那个塔上面，对。他第一次来到这儿的时候呢，他就感觉这个余光啊，影影绰绰，就感觉那个阳台上有一人穿着长袍，他一瞅，哎，并没有人，
哎，哦。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小说里的伏笔，这个后来我们再说这个神秘人。还说这个编年史里不是说这个整个卡拉赞里的人都死光了，就剩莫罗斯了嘛，
嗯？
但其实小说里呢，并不是这样的。而且这个莫罗斯的言行虽然也很奇怪啊，但是他并没有说像现在编年史说这样就彻底疯了，
哦，
就是一个很古怪的人而已。然后老戴着眼罩，他自己说是这个塔里老闹鬼。
啊，
戴眼罩就省着我老看见鬼，他不喜欢看见那东西。
哦，
对。然后这塔里呢，也并不只有莫罗斯。刚才我们提到说，他还有一个其他，还有一些其他的仆人在服侍这个麦迪文。比如说有一个明确提到名字的，叫厨师，叫库克，有这么个人。这库克也戴眼镜，他戴一个据说是一个墨镜，啊，说那墨镜也能过滤一些鬼魂什么的，
还挺时髦的。
塔里本来就挺暗的，
对，塔里都戴这个，对，啊，
行。
对，然后还有些其他人老来拜访这个卡拉赞，包括一些矮人。给这个麦迪文送一些施救啊什么的，
哦，
对，就是没有像现在这个编年史里写的这
么
冷清啊，
哦，
像是这个古堡一样啊。那，关于卡德加呢，也有些细节。卡德加这个名字呢，是一个古矮人语中的信赖的意思。
嗯，
所以当时可能是这个达拉然给了这个麦迪文一份名单。就是我们有这些人，你可以选一下你想要谁来
啊？
因为他懂矮人语，可能大多数人类都不懂。他可能就是他可能知道，就是这个人类的父母也不见得懂， 他可能刚巧就起了一个矮人语中代表信赖的意思的名字，然后麦迪文就喜欢这个名字把他叫来的，这是这么一个有挺有缘分的巧合啊。
是，
然后呢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卡德加来到这儿的时候啊，那个肯瑞托那些大法师啊，就基本上每个人给了他一个任务，特别有意思。小说里是这么说的，比如说有一个说你要问问这个麦迪文关于他妈和这个恶魔当年打仗的那个事儿，这个之前我们讲过啊。对，然后这是谁说呢？这是这个卡德加的第一任老师，叫做贾兹巴，给他提的一个任务。还有呢，这个戴尔斯女士，
另一个老师，
对，另一个老师跟他说，你要从他的这个图书馆里给我找出所有关于这个精灵的历史的文献，
扎拉树啥的，
给我记录下来，带回来给我。还有一个呢是大学者奥荣达给他下命令，说你要去他的图书馆里看完所有的怪物图鉴啊，回来给我告诉我啊。对，然后呢这个学者奥荣达呢，他有一本特别著名的著作，专门写巨魔的
哦。
他认定说世界上现在已知四种巨魔，他说他通过他的这个学术推断，他认为还有第五种，但我们没有发现。他试图从这个卡拉赞的这个图书馆里找到他这个推测的证据啊。
这些人眼界忒小了。
对，然后麦利文就提到这个事儿的时候啊，就说这个他就很这个嘲笑这个奥鲁纳，说这还什么学者，天天就写一些废话的知识。因为他的那个这学识根据他妈来的嘛，他妈来那个从上层精灵来的，当年是踏遍整个星球的那个上层精灵，所以他们已经知道这个星球上所有的生物。就是有五种巨魔这个事儿，这还是知识吗？在他看来，这个就是简直就是
不是个事，
森林巨魔、丛林巨魔、沙地巨魔、冰霜巨魔，肯定还有第五种，就是赞达拉嘛。所以你们人类没见过，人家在岛上。
是
这麦迪文看来非常可笑啊，但是就是这个人类的那些大法师、大学者，他们还觉得这是个事儿。卡德加来这当学徒那年呢，他才17岁，小说里写的
啊，年轻有为。
对，而且这个麦迪文还特意这个跟像面试似的问过他一些履历啊。卡德加自己说我主修火系，主修火系。然后呢，但是我对其他法术也都很了解啊，这个
略懂略懂。
这个笔试成绩很高啊，这么一个人
啊。
而且这人还这个经过这个。麦迪文的这个问答啊，还发现他了解一点关于这个傀儡人偶相关的这些知识，
奥术手，
对，制作和操作这些知识，哎，所以这个麦迪文啊，就是通过一些对话吧，他感觉到这个卡德加呀是一个还挺招他喜欢的一个聪明人，麦迪文就喜欢傻，就讨厌傻子，
是
他觉得这个达拉然那些法师啊，90%都是傻子，哎，来一个比较聪明的年轻人，他还挺赏识这个卡德加的，
哎。
然后在两个人这个相处过程中呢，他也发现这个卡德加身上的种种的这些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优点吧，这个编年史里说这个卡德加是才智双全啊，
行，
给他捧得很高，因为后来就地位很高嘛，这个人
是，
对，哎，然后呢，甚至麦迪文就是找到一个机会，就直接跟卡德加挑明了，跟他讲了这些关于守护者啊，整个这些事儿，就是说，你知道为什么他们都怕我吗？啊，开始这个卡德加很收着，就说这个啊，这个我们法师学会这些人啊，都很这个啊，就是很尊敬你啊，没有原因的尊敬你，在我们这些小辈看来
没有原因，
对，都很不可理解，因为他麦迪文本身不著书立作，他也没干过什么惊天大事啊，但是在小说里就是没有之前我们说的巨魔那一段啊，所以他就说只有这么个人，但也不知道他干过什么事啊，但是所有法师都很尊敬他，
讳莫如深，
对，然后。麦迪文说：“你不用客气，不用，就是不是不，你不应该用尊敬这个词，应该用惧怕。他们就是怕我而已。”对，卡德加说：“您说的对，对。”所以麦迪文，我告诉你为什么怕我，我跟你讲说，我有一个妈妈
啊，
什么700年、800年的法力也传给我，
跟那凯瑞斯都不对。
对，在我的身体里有这样的力量啊，然后我是守护者，守护者是怎么回事？跟这个提尔斯法议会为什么关系不好？
啊，
整个这个前因后果告诉他了，所以说他们怕我啊。这卡德加到这儿是整个了解了这个关于守护者这一部分的这个知识的，
很信任啊。
然后这个卡德加呀。来了这卡拉赞之后呢，就是他一方面觉得这个法师果然比传说中的还要难相处，是一个非常难相处的人。再一个他发现呢，比这个还有点不好，就是这个塔里真的闹鬼，
闹心死
了，真的闹鬼，到时有这个看到一些奇异的景象啊。然后他有一次呢，还看到了一个关于他自己的一个幻象。他看到了一个，他开始他不知道是自己，看到一个这个白胡子老头站在一片这个赤红色的这个大地上，这个皲裂的大地上，天空也是赤红色的，一看就不是我们这个星球的这样一个地方，然后指挥着这个成千上万的人类军队和一些绿皮的怪物在作战。
哎呀，
他就看到了这样的幻象，他就很奇怪，说这是未来还是怎么样，因为他看这个老头吧，隐隐的发现这好像是我，他意识到这个事情了，对，然后他就把这个事儿呢，他说他看到那个绿皮怪物之后，因为他没见过兽人嘛，但是他这时候也听到了人类打仗那边的消息，然后就问这麦迪文说：“这个我在这幻象里看到了那种东西啊，看起来很像是最近战报里老提到的那个所谓兽人的那个东西。” 到底是不是呢？反正麦迪文就闪烁其词啊，
装糊涂。
哎，对，不不，今天不说这个，
没
啊，别提这个。对，每月的第一周上课，并不是每个月都上课。
对，
对，反正就是老糊弄他 啊，然后就把这要把这事儿折过去。反正这个卡德加就很怀疑他。哎，然后这期间呢，还有一个什么事儿，就是他们俩呀坐着这个施救，在这个黑色沼泽上空，这个算是巡查
啊，
这个算是。逛一逛 啊，
正好逛过那个兽人的那个，
对，然后被一个兽人的术士给袭击了，在这个大法师的保护下吧，这个卡德加就勉强战胜了这个术士，
嗯
啊，但是呢，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他们在这个打败了这些一个兽人的一小撮军队之后呢，他们遇到了一个人类的将军，
哦
啊，这个将军是长成这个样子的啊，这是一个很结实的男人，满脸都是写满了沧桑啊，满是战争的痕迹，身上全是疤。他这个胡子干瘪的像是枯萎的野草，秃头，啊，头就是头发已经比较就是一个
发际线比较
地中海发际线比较地中海式的这个发型啊，然后呈现胡椒粉状的灰白色的胡子，然后呢这个宽大的前额，这个身体很巨大，穿着很重的板甲，披着大斗篷，啊，看起来非常这个雄壮威武的这么一个将军啊。然后卡德加从他的这个肩膀后面看到了一柄巨剑。
啊，
剑上镶有这个璀璨的宝石，剑柄上写着凹肉啊，
别了，
对啊，当然了，
执子之剑在乎兄弟是吧？
对，这个就是洛萨嘛。
啊，
但是其实有一事儿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时候这个洛萨的佩剑呢，其实是应该叫做皇家巨剑。我查了一下，在小说里和在现在的编辑史里都是这么描述的。并不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兄弟会之剑啊，那个其实并不是洛萨的佩剑啊。
是，
而且那个还有一种说法说，这个洛萨的佩剑叫奎尔扎拉姆。是说他们这个三兄弟啊，去这个在野外探险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泰坦神器，
哇，
对，但是大家如果在百度上之类的地方看到这样的说法，也知道这是杜撰啊，并官方并没有这样的设定啊，奎尔扎拉姆也没有这样的武器，
哦，
奎尔萨拉是有的，
是啊，
啊，那把剑是有，但是奎尔扎拉姆这个是后来是玩家编的还是要，反正是没有得到官方认证的一个说法啊。总之这把剑呢，就是没有确切的名字，就是暴风城皇家巨剑啊。你认为就是那个大元帅拿的那个就差不多了啊。
皇室大剑
啊，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个法力什么的，但是上面有一些符文，就是这样而已。哎，这人就是洛萨嘛啊，他正也是正在率领的这个军队啊，正在执行这个侦察任务，沿途就遭遇了兽人，然后正好也就是。我记得小说里算是不是他救下来的，不过他和这个麦迪文一起赶到了啊，扶起来这个卡德加也是受惊啊，第一次见到兽人就见到术士
啊，是
感觉这个惊魂未定。然后呢，他还劝这个麦迪文卡德加说：“你们都是法师这么厉害，你们要加入战局啊，帮助我们作战啊。”对，然后还这个悄悄的还跟你卡德加说你。跟着麦迪文不容易啊，
哎，你认识啊？
年轻人辛苦辛苦啊！对，但是麦迪文这个时候就是虽然是老朋友啊，但是很推辞他这个要求，就说啊，那个
不表演那个，
对对，你们这打仗的事儿，这个我再考虑考虑啊，再考虑考虑。这个我们法师一般不搞这事情了，
放屁，搞几次了都？
对啊，但他的意思就是只是想这个拖延时间啊，他不想就是帮助，因为兽人是他怎么回事他知道吗？他不想真正帮助洛桑啊，是这样。经过这个事儿之后呢，然后卡德加又跟着麦迪文又回到塔里了。然后这次事儿之后呢，他发现这个麦迪文啊变得就这个怪上加怪啊，比以前更古怪，就是经常是比如说一天中的这个大部分时间都见不着人，甚至好几天连续的不见人影。
塔里连个
对
半个人都没有。
对，然后这个每次回来的时候呢，都有一种身体被掏空了的样子啊，就
干什么去了？
瘫坐在椅子上啊。对，这个卡德加说这。他碟放哪儿呢？这是好奇怪呀、啊！操，我也看不见呀、啊！他这里只有书，没有一些这个啊高科技的设备，这是干嘛去了？这更加让卡德加感到担心的是呢，就是他这塔里啊，他遇到了一位这个很奇怪的、很诡异的这个食客啊。
对，以前也来过，反正
对啊，他是一个半德莱尼人、半兽人，但是卡德加这个时候不知道他是什么玩意儿。这个就是加罗纳。上期我们也提到了，这个郭尔丹把他派过来跟着这个麦迪文呢，也很喜欢这个混血的小女孩啊，
感觉对，因为比较聪明嘛，
是
对，
也很聪明，
就喜欢聪明人，而且他这个对他的身世肯定有一定的这个同情吧。加罗纳是从小身世不好，麦迪文也是小时候很苦啊，所以就是，对，就把加罗纳留了下来，说你随时来，这里都欢迎你啊。但他其实想从他身上得到一些更多的兽人的这个情报，
是。
加罗纳那边呢，也是受古尔丹的指使，想
你起来，
想套一点这个
一样
麦迪文身份的这个信息啊，是这样。 但有意思的是呢，这个人这个性情相投的人吧，老是往就是莫名的就往一块聚。
是、
啊、这个卡德加和加罗纳呀，在这塔里慢慢的呢也关系处得不错。
是，
所以欢喜冤家这种感觉，天天老吵。
啊，
一个法师，一个就是盗贼。
盗贼，好家伙，这
对。然后他们俩就是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就是好朋友啊，欢喜冤家的好朋友，
是
这种感觉。
还有那种美国的卡通里的这个。
对，而且他在这一点上呢，挺认同这个麦迪文的，就是他也发现说这个。半兽人啊，确实跟就是部落一般的部落成员不太一样，
嗯
啊，他觉得这是有性格有点奇怪，
嗯，
但也很有意思的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种族的啊一个人，啊、
哎，
对，但这个时候呢，他就对他的这个导师，除了加罗纳他是认同以外呢，就其他的方面呢，他对他这个导师啊，就是越来的越质疑。
嗯，
就说你看加罗纳就在你这塔里都待多长时间了，你妈你跟我说你没见过兽人你们糊弄谁呢，你
是
你当我傻呀，对，
是，
但是老师嘛不好意思当面的驳他面子、
啊、
只能这个自己偷偷的这个
开始调查了。
哎，调查在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这本小说里啊，在这段时间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啊，比如说这个有很多提瑞斯法议会的这个法师在这段时间里相继死亡。包括这其中包括宫廷就是暴风城这边的宫廷大法师有一些也是议会成员有死的。然后也有一些这个在达莱安那边的死的。其中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这个卡德加的授业老师贾兹巴也在这个时候死了。然后呢通过现场的这个作案的这个情形看查看啊，认为是这个恶魔所为。啊，有一些恶魔的迹象。而且呢最有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比如暴风城出事吧，说哎这个法师死了，哎找麦迪文过来查一查。这你就对吧，这个就是犯案人和作案人那是同一个人的
好
不好，你怎么说都能圆回来。
啊，
麦迪文很聪明，他把每一个作案现场都伪装成什么样子呢，就这些法师为了追求力量
啊，
这个
画了个符，
搞了一个召唤恶魔的这个法阵，然后自己呢就被这个召唤出的恶魔杀死了。这看起来非常合理，而且这个普通老百姓呢也都觉得这个法师干得出这种事情，
杀人诛心
啊！对，杀人还要诛心的，好可怕呀！
好可怕呀！
发现就是这个麦迪文啊，就用这种方式，一个一个除掉了好多这个当时就是想要探查他的或者对他有怀疑的这样的议会成员，而且还伪装成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作案的现场，自己还有不在场证明，卡德加都成了他的完美的这个不在场证明的证人，他经常就是利用自己的法术一边给卡德加这边讲
课
啊，那边啪弄死俩人
然后回来了，
对，这样。哎，反正就是这个卡德加，就是虽然他心里很多怀疑，但是他还是怎么说很珍惜能够跟在这个麦迪文身边学习的机会。麦迪文确实教了他不少东西，而且他家那个麦迪文都不用教他，告诉他你收拾图书馆去吧，他自己在那哇看书，
就跟那算灵字
啊，对对，天天看啊。这个时候，这个卡德加的这个作为法师的实力也是大涨啊，对，这段时间就是这么度过的。我们再看看这个部落这边啊，
哎。
兽人的整个部落啊都穿过了黑暗之门啊，但并不能说所有的氏族都来到了艾德拉斯。
嗯，
因为啊这个黑手发现有几个氏族这个在自己的星球上就杀红了眼，在最后那一段这个资源比较匮乏的时候、啊、
自己杀自己
杀红了眼啊，包括战歌碎手噬骨啊，这些原来比较主力的氏族啊都这样。这个黑手怕他们领过来之后呢这个
不服管
闹事儿、把他们都放在地火半岛的一个特殊的区域里，说你们在这儿待着啊，
是
我们去那边拿着一些物资什么的也会分给你们的，
是
你们不要生事、
哎、
啊，就先没让他们通过这个门啊。因为黑手觉得就是入侵一个新的世界这种事情、啊、虽然说这个战斗力啊这种野性啊这种欲望很重要、但是这个纪律性也很重要，
是
的，把他们带过来呢估计就是会拖后腿。他就是，而且他有两个想法，一呢就是我把他们丢在这个角落，像流放一样丢在那儿。
嗯，
时间一长了呢，他们就这个备受煎熬，然后一不爽，哎，又打起来了。他们就自己把自己就是消耗殆尽啊，也就得了。但如果他们倒是能够吸取教训啊，变得很老实的话呢，我还可以以后也可以用，
嗯，
是吧？两种情况对他都有好处。
是
啊，是这样。然后他就把那些所谓的不太听话的氏族都留下来了，
嗯，
然后带着其他的，包括黑石啊、血环啊、火刃龙猴，
嗯，
什么暮光之锤啊这些等等吧，都穿过了黑暗之门，哎，包括双狼氏族也是算带过了黑暗之门了，整个这过程中，这经过一年嘛，黑暗之门这个建造前后啊，这个门也不好盖嘛，上期咱们也说了，对，
是
雕花，
对，
然后这个杜隆坦啊，就不断的怀疑古尔丹到底是为了什么，怀疑他的动机。但是毕竟就是怎么说呢，他们的星球是要即将毁灭，这个是事实，所以来到艾泽拉斯是他们的这个，所以他们双狼氏族也是唯一的出路，这一点他是认同的啊，所以他也穿过了黑暗之门。然后来了之后呢，古尔丹就发现 这个双狼氏族啊，跟其他的氏族就不太一条心，他们老攻打人类什么的，双狼氏族就不太愿意。然后这个古尔丹啊，就私下找杜隆坦，就说你要是不服从指挥的话，要不然你就走吧，
滚吧，滚蛋，
对吧？啊，你就别在这个我们这个部落这里头了，是吧？我也不杀你，啊，你就是带着你的全族的这个蓝军老将，啊，你愿上哪上哪吧，啊，你要不走的话，你们再这样不服指挥，我要你们这个氏族我都要灭掉。
是，
对。那杜隆坦虽然不愿意离开这个整个部落的大家庭嘛，
是，
但是呢，他这时候呢，他这个德拉卡怀孕了。媳妇儿怀孕了，
哦，
所以他这个时候就是不想与这个古尔丹硬碰硬嘛，而且他一个氏族的这个实力无法与整个部落抗衡嘛，就是说那算了，那反正我能活就行吧，来了新的世界怎么还没有我一个这个立锥之地嘛，对，没有我双狼氏族能活下去的地方吗？啊，他就说那行，那我们就走。哎，经过反复权衡嘛，他们决定说向北走。离开这个部落向北走。这个北往北啊，其实是一条很怎么说很危险的这个道路。因为首先人生地不熟，不熟悉艾泽拉斯的地形。
是，
对。其次呢，这个整个东王国这边都是人类的地盘。
是，
走到哪儿看到绿皮呢，肯定都是干你。
是
啊，对，对。所以呢，这个但是呢，双狼氏族渐渐的发现有一个对他们有利的地方。就是他们不是一直想要找回这个传来的，
啊，传统
曾经的传统嘛？他们发现这个艾泽拉斯这个星球上的这个元素之灵啊，远比德拉诺上的还要强大，这个好，可以依靠，而且这边的元素之灵好像这个没人惹过他们啊，感觉还挺好说话，
比较和善，
比较和善。哎，他们发现了艾泽拉斯当地的元素之灵之后呢，然后这个从前的这个老萨满啊，这时还不是老萨满，就是正值壮年的德雷克戴尔，哎，大受鼓舞，说我们再也不用使用邪能了，
对，再不用那套了，
对，又失去了自己古老的传统，开始这个向元素寻求指引，然后元素呢就给他指明了一条小路。他沿着这个北方，就是在寒冷的这个山岭里吧，找到了这么一块地方，与他们曾经那个故乡双火岭极为相像的一个地方。
哦，
告诉他你去吧，你们那地方适合你们。啊，他们就一直向北部的这个高山就进发。
啊，
这个双狼氏族的命运就是在向北走，
就进入到了这个奥特兰克的这个谷地的。
哎，是，不过这时还没到，他们
还在
路上走啊。这边呢，这个部落全面侵略这个暴风城的这个战争就要打响了。啊，黑手大酋长命令。首先部队全军向西北方向进发，啊，深入暴风城的领地啊。然后呢，他首先认定就是人类这些，你比他矮那么多，
是
啊，他觉得这个我们这个只要这个齐心合力啊，人类不堪一击，
对，小豆芽菜都是，
对啊。然后呢，确实啊，最初的时候呢，这个部落的军队是势如破竹，阳光树林、西部荒野以及赤脊山南部的地区，就是瞬间都落入了部落的控制。哎，然后这个人类的这个民众死伤惨重啊，流离失所。对，然后而且呢，这个兽人啊，经过在自己星球上和德莱尼人的这个战斗之后啊，也是这个怎么说，很善于作战。每当暴风城的这个防守部队赶来这个保卫城镇的时候，发现这个入侵者就是打完就跑，
是吧？
就是杀人抢东西，抢人抢粮，但不抢地盘。
哎，
烧杀抢掠一样的，哎，撤了。
嗯，消磨你的这个动员力。
人类发现说，这跟豺狼人也不一样啊，跟巨魔也不一样啊，这个兽人挺难搞。哎，暴风城的这些领导者啊，包括这个国王莱昂国王，也意识到了说，这个战争已经这个离开了这个初期的这个接触阶段，已经进入了全面的这个国家与国家的这个战争这个等级。
是的，
他就很快就是摒弃了父亲曾经的这种就是比较怀柔的做法。
嗯，
他爸老是就是
这边顶着点，这边压住啊。
对，咱这个能逼逼就别动手。莱恩小时候就不服他爸嘛，所以这个时候被打成这样，所以他肯定不会像他爸那样
动员起来。
对，他明白就是兽人来这个地方就是为了征服的。
嗯，
我们反正就是人类兽人只有一个能活着走出去，我必须得跟你拼命。
你越跟他磨叽越完。
对。啊，他就册封洛萨为王啊，国王的勇士，给他一个头衔啊，设为这个最高的军事头衔，就是所有的部队的归他指挥。
嗯，总司令。
命令他这个迎击兽人，然后洛萨呢决定说，既然兽人就是也喜欢搞这些东西啊，咱们就是在叫机动性上做文章
啊。
首先他摸清了这个兽人一般出击的这样一个战略的模式啊，他怎么说，你不是打完就跑吗？
狼骑拆风矿不是？
哎，对，你打我不管，你打他专门在这个兽人撤退的路线上设下伏兵，然后领着他这个忠诚的骑士们啊，然后这些他手下有一个后来也很著名的人物啊，就是骑士格文拉德。这个后来也是这个五个英雄之一嘛。
是，
哎，格文拉德这时候是洛萨的副手啊，然后指挥他负责带领骑兵，在洛萨的指挥下经常屡屡的就是为这个伏击到 兽人的这个
是
进攻部队，
嗯，
哎，
效果非常好，
对，
可不嘛，那三本打二本，
对
对，三本兵打二本兵，
是啊。
然后这个兽人也意识到同样的问题，说这个人类啊，跟以往的遇到的敌人也不一样，非常
狡猾狡猾的，
对，
嗯，
而且这个人类当中啊，有一种叫牧师的玩意儿，
北郡牧师，
对对，暴风城有一种牧师会治疗。然后呢，还有一种法师，还会奥术法术，
这没见过。
对，怎么没见过？等等，都有嘛。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兽人也
不长记，
也是傻的呀。
对
啊，
尽管他们和德兰尼人也见过吧，他们觉得这个人类更厉害，使得更好吧，就这么说吧。
这还真是。
对，因为人类不是这个泰坦造物嘛，说白了啊。然后呢，除此之外呢，有一个德兰尼人确实没有的东西，就是这个骑士。哎，这个身披重甲，这是
重骑兵
啊，往来如飞啊。兽人说没见过这玩意儿啊，而且这个神出鬼没，而且还是重盔重甲啊，这让兽人这个。
毕竟以前都是骑狼嘛，狼也没那么好骑。
对，皮影印符，兽人有骑狼的骑兵。
对啊，
但是他没见过骑马的嘛。
是。
德兰尼那个德兰诺好像没马，
对啊，
咱没见过马，有羊，有塔布羊，没马。嗯。然后这个莱恩国王也发出这个警报。向其他人类的王国送信儿，就说这儿有一群入侵的兽人啊，怎么怎么样，然后请求派出援兵，那
是
当然是没有管他们了，
是
吧？这个
上次没管嘛，
前几期都知道，对，因为各国领导啊都把这个莱恩送来的情报当成笑话，嗯
嗯，
唯一就是觉得挺重视这个事儿的就是洛丹伦，
嗯，
但洛丹伦呢，当时呢很奇怪啊，有一个自称是暴风城的贵族的人啊，在这个洛丹伦里到处这个天天跟他们一起这个社交吧，啊，这个人呢。那后来就我们说是谁啊？这首先不说他是谁，就是公然的这个取笑莱恩国王
啊，挑一下事儿，
挑事儿的，
嗯，
然后就说什么兽人
啊，
那就是暴风城他们自己家就
啊
起内讧了
啊，
就是在政变，在搞国内在搞内战。
对你现在去一会儿被人当枪使，
不要管他
啊。
那洛丹伦这个礼仪之邦嘛。啊，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是吧？
啊，
那就这个啊，希望
就这样吧，
啊，对，还得外交司令嘛啊，希望莱恩国王这个早日平定叛乱啊。对啊，这个事儿就唯一有可能就重视这个事情的洛丹伦也被这个人就给扯过去了。
嗯，
哎，结果反正到最后吧，暴风城肯定是一个援兵都没等来的啊，因为你
孤立无援。
这几十年以来啊，首先就是这个长尾然那个事儿嘛，
嗯，
就搞的就是说这个暴风城与其他人类王国的关系就不是特别好，
孤立主义啊，
特别好，
嗯，
啊，一般就是说你不管我也不管你嘛，我自己活得挺好，对吧？你看我们那个守护者也在我们这儿，是吧？
哎，是，
对吧？自己也觉得挺牛逼，结果这个标榜了几十年的这种就是自立自强的这个事儿吧，到了这儿呢算是自食苦果，
哎，是，
没办法，嗯，当然了。东部王国虽然是到处都是人类啊，但也不全部都是人类的地方。
哎，是，
哎，这个部落要打呀打呀打，哎，大部分的火力呢在北面打暴风城，
嗯，
然后呢还有少数几只这个所谓的突袭部队，
嗯，
哎，就杀向了荆棘谷西部丛林这一带
啊，
哎，这部分那个兽人部队呢被这个基尔罗格斯岩所率领啊，这是这个兽人当中专门负责游击战的嘛，
嗯，
啊，一般打丛林战都派
这
个人来，
啊，
这
边跟家里那边也很像啊，
哎，他一看，哇，热带雨林，来，我的地儿，我的地儿，
啊，是，
啊，大模大样，铁着大眼的进去了，这一看就我的地盘，好，进来了，
舒服，
啊，对，兽人不知道这里是古拉巴什巨魔的地盘，
是，
来了之后呢，这个兽人啊就被这个古拉巴什巨魔的迎头痛击啊，
嗯，
打的就是不能说屁滚尿流吧，也是有点找不着北啊，
啊，巨魔也不少吃，啊，
对，虽然兽人这边这支氏族呢也是善于丛林作战的，
嗯，
但是这个人家有地利和人和呀，
是
这个巨魔在这生活了几千年啊，
对，
那而且巨魔这个本身就能打，
对，
对吧？所以很团结，尤其有外敌，说巨魔很团结，
嗯，
然后这个血环氏族啊，感觉这个打得很吃力。每次他们试图这个深入这个丛林的时候，然后就发现这个巨魔呀，不知道从哪儿四面八方不断的涌出来，啊，
是
林子里啊，树后边、树前面，反正到处跳啊。
啊，
这个
板子折了，卡一掀，
对
啊，
地下哇，招出几个人来，啊，
地牢站
，可以第一咱们啊，
太猛了，
来福下神明前卖完，反正就是兽人打得很苦，
嗯，
要是没有当年这个麦蒂文那个哗那一下，
嗯，
哪轮得到说兽人打人类？然后呢，这个黑手啊。这边呢，就是慢慢的发现了，说经常有一些这个报告上来，说这个
不少死啊，
对，好多这个兽人啊，就是奇奇怪怪的惨死于西部丛林之中。说谁干的不知道，队友说你们是傻，但是他也没有这个没有功夫管这个事情，就说你们不要往那边去了
啊，
就先不要招惹西部，
往里边打着。
而且这个古拉巴什巨魔也没有往就是来冲出来的这个意思，他们知道自己的实力大不如前了嘛，
就是纯防守，
对，守住我，你别来惹我，我也不管别的，
反正就画条线啊，你这后面那森林进来你就甭回来。
啊，黑手就是跟那个基尔罗格，你回来吧，别太丢人了，赶紧让他与其他氏族这个算是会合啊，一起来攻打暴风城，
嗯，
这么事。然后呢，这个边田史还特意提了提这个北郡牧师圣教会这个事儿啊，
好，
这个暴风城这边这个 什么抗击系列的斗争吧，战斗吧，打得无比惨烈啊！然后这个兽人啊，全部都配备着这个黑石氏族配发的这黑石打闹的武器啊，说是这个吹削铁如泥，吹发可断啊！
嗯，
说是这个人类一被砍之后呢，这个非死即伤，而且是如果当场不死，还是也会很快的失血过多而死，
伤风啊，或者是失血啊！
哎，对，反正这个
伤风，
破伤风，对。
反正就是兽人的武器啊很厉害，
是，
哎，所以呢这个牧师在人类当中就是一个很珍贵的怎么说资源吧，
没错，
哎，然后在整个这个战争的过程当中呢，北郡牧师啊也是身先士卒在这个前线吧，啊，
嗯，
这个救死扶伤啊，和将士们这个同赴沙场。得说一下这个圣教会的背景啊，本来这些牧师是从洛丹伦来的，
嗯，
说在很久以前啊，然后这些牧师来到了暴风城之后，创立了所谓的北郡修道院，
是的，
嗯，
哎，然后呢也成了这个王国的很重要的一个组织吧，
嗯，
一个组织啊，
对，
这个牧师啊基本上参与了到现在为止暴风城所经历的大大小小的各种战争，
嗯，
啊，包括什么豺狼人啊跟古拉巴什巨魔啊，这些啊都有牧师的身影出现，而且这个牧师在各个种族之间呢，就是你说我是牧师，算是有一种这个豁免的这样一个就是不成文的这样规定，因为什么呢，牧师只要在战场上看到任何种族的受伤的人他都会
救，
长乱人他也会救的，巨魔他也会救的，所以就是其他种族的人他可能是会杀士兵啊，杀将军，但是他看到啊，这是个人类牧师，哪怕是巨魔和豺狼人也不会杀牧师，
嗯，
因为他知道这个是这个
活佛下凡，
这个具有
活佛下，
具有这个国际主义精神、人道主义精神的这样一个职业、
对
对。但是这个在这场战争中不同的是，这个兽人可不管这一套。
是的
啊，而且
先杀奶。
对，而且兽人就是说，是这你会吃吗？
对
啊，一个拉起五个了，这还了得啊？
是
nerf
nerf 还行，
这个兽人就专挑牧师杀
啊，
所以这个牧师在这场战争中比以往的这个伤亡要惨重的多。
嗯，
但即使面临着就是，而且牧师本身他不是没有很强的作战能力，
对，
因为这时候还没有什么暗牧啊，
是
吧？
是
拿个
戒律牧
啊，
啊对，
反正这时候北郡这些基本都是神牧
啊，是是，
这个被打了只能扛着啊，所以就是说没什么作战能力，但是呢。兽人还是目标是他们，所以这个死伤非常惨重。
嗯、
而但是修道院的牧师呢，没有这个惧怕，你杀我，我也要往上冲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是、
啊，颇有这个啊佛家的风范啊。
再打一阵就回到了龙与地下城的牧师了。
对，这个
头锤都轮回，
神职工作者嘛。
是，
哎、对。但是对，在魔兽里，这个牧师跟这个天地里那个形象还不一样，
不太一样。
哎、那天地里这个牧师熟悉点，大家就知道是穿板甲。
锁子甲
啊，他锁甲，
锁子甲加
拿盾拿锤啊，甚至可以当踢用、啊，是这么个东西啊。但是在魔兽世界里，这个牧师是一个
穿布甲的、
就是纯治疗的这种感觉。
就是魔兽世界里的牧师更接近于 DND 中很多玩家也愿意选择那种布衣牧师，
布衣牧师、对，
更像是这种。
原来我们那时候玩的时候，还有一些这个圣骑士喜欢穿布甲啊，就特别 RP 的玩法、啊，
是
穿着袍子的圣骑士
啊，可以啊，
看起来特别像 DND 的那种牧师的感觉
是。
然后这里呢插一段就是关于这个人类与圣光这个东西的、
嗯、
在编年史第一卷中，当时你可以大家回去听我们的节目、啊、也提过这个事情，就是说牧师的出现是在巨魔战争之后，然后呢大批的人类牧师开始产生幻觉、
嗯、
这个幻觉中，当时第一本编年史中明确说了，是他们在幻觉中看到了纳鲁的指引、
哦、
纳鲁的启迪，然后就学会了圣光之力。然后在这个编年史第二卷中呢、啊、又给出了更具体的说法啊，是这么说的，说牺牲与勇气是圣光教会的立会之本，教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那场混乱的巨魔战争啊，这部分是一样的，也是巨魔战争之后啊，一位名叫洛丹恩啊，大家帮大家回忆一下啊，这个索拉丁王手下有两大猛将，
对
啊，所谓阿拉索双雄嘛，
对，
一个叫做伊格纳乌斯，也就是后来的这个托尔贝恩家族的这个祖宗啊，一个就是洛丹恩，这个托尔贝恩呢就是那种野的拿着大斧子满荒地里跑那种啊。然后洛丹恩呢，就是特别组织纪律性的这种骑士的这个传统啊，
对，
是这样的两个猛将。这个洛丹恩当时啊，他们在一起抗击阿曼尼巨魔的时候呢，他们不是且战且退嘛，要把巨魔引到那个地方，然后两边夹击他们。哎，但是那个巨魔进军很快，马上就要追上人类大部队了。所以这个洛丹恩呢，当时有一个洛丹恩和500勇士这么一个故事
啊，
嗯、他们在一个像就300勇士那个故事的一个魔兽版本啊，
卡在那儿。
洛丹恩带着500勇士，在一个这个隘口。
嗯
啊，然后牺牲了他们全部阵亡，
对，力战不退、啊，
以前全部阵亡的为代价啊，这个阻止了巨魔军队的进军，然后让人类和精灵的这个整个的计划能够得以成功。
是的，
哎，这么一个英雄，这个人啊有一个姐姐，叫米雷达尔，哎，就是在第二卷中呢是这么描述说，这个米雷达尔是这个牧师的算是祖宗。
嗯
啊，战争结束之后呢，米雷达尔呢就是开始各种就是照料的这些人类的将士嘛啊。然后呢他最早就是在梦境中看见了所谓的这个光明之境、啊、他就在梦境中看见了五个陌生的身影、
五个膀子，
他没说是
什么，没说
是啊，他说，但是他能知道这不是人类。
嗯，
然后这五个身影呢，散发着圣洁的力量啊。然后这五个身影呢，每个身影向他传授了一种智慧，分别是神圣、防护、正义、惩戒和怜悯啊，就是传授了他五种天赋
啊。太牛逼了！
对啊，
随便切。
对，当他把他就是把这些教会这个教诲付诸实施的时候呢，他就感觉到体内有一种这个圣洁的力量在流动，
嗯，
好啊，可以治愈伤员。然后让这些伤口啊，这个神奇的愈合，
嗯
啊，就这么一种力量。在这之后呢，渐渐的，其他一些人类也看到了同样的景象，这五个身影啊，怎么怎么的。然后这个米雷戴尔就把这些人召集了起来，然后一起编撰出了一个，就把这些知识编撰成了一本书典。然后呢，围绕着这本书典形成了一个什么宗教运动，然后弘扬这个无私奉献的精神啊，
承蒙天启
啊，光明在我们心中啊，不啦不啦不啦，就这些啊，就是这个宗教就成为了人类社会中的一种主流的宗教。然后数百年之后。洛丹伦的这个领导者啊，统治者们进一步完善了这个信仰的体系，
嗯，更加世俗化了，
哎，圣光教会就诞生了，
哦，
哎，然后各地朝圣者哎都来啊，朝圣一下啊，然后学习这些东西啊，学习怎么治疗，怎么点天赋，
啊，是，
啊，
行，
就学这些。所以说，圣骑士的俩有俩天赋是那个牧师五个启迪里匀给他们俩
啊，
行，
是这个意思。
啊，
然后这个其实人类不是艾泽拉斯世界上第一个跟圣光有接触的嘛，
嗯，
但是因为怎么说呢，人类不是泰坦造物嘛，这个就是我就觉得当时我看上去的编年史开始硬掰了啊，硬凹，对，
啊，
所以与圣光的关系比较密切啊，
哪密切，
这很可能是血统与传承的缘故，我呸，
是
就硬凹 啊，对，因为人类的是起源是维库人嘛，
对，
嗯
啊，总之就人类学会了这种驾驭光明的力量，
嗯，
哎，然后呢，教会在人类的这个各个领地上就广泛的修建，还有祭坛啊，什么这个教堂啊，
嗯，
啊，就各种修嘛，然后选出了宗教领导者，
嗯，
加以领导啊，还有很多的信徒，比较重要的几个朝圣的地方，什么东威尔德，啊，还有其他的像什么圣光之刃礼拜堂啊，
嗯，
斯坦索姆，
嗯，
安多哈尔，提尔之手，
哎，
啊，这些刷钱的圣地啊，
是是，后来就是刷钱圣地，
对啊，都是当时这个圣光圣地啊，
嗯，
是这样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第二本吃了第一本的书啊？这个编年史第二册开始吃第一册的书，这个我是有点
挺厉害，
啊，但好像人能圆回来啊，大概算是一回事吧。
嗯，
我就姑且认为他没有吃书啊，就更细致的说了一下。
好，
说这个包袱虫这边呀，啊，打得热火朝天。
嗯，
然后这个结果呢，黑手的心腹大患啊，除了人类以外呢，还有个暮光之锤，
四个字
啊，老搞事情。
嗯，
这个暮光之锤中的这个战士啊，经常是这个抗命不从啊，根本不屌黑手。
啊
然后经常就打打的就擅自离去啊，去哪儿
这还了
不见踪影啊，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这个组织纪律性。黑手很生气啊，想要这个杀一儆百，省着这个其他氏族了。你看老有暮光之锤就不服也没事，那我也不用听你的吧，对吧？想要把这个暮光之锤当个鸡啊，然后杀给其他的猴看一看。
嗯，
好。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古加尔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哎，
别
队长，队长别开枪，哎，说要不然你这样吧，你看。”我去给他们当个这个
小酋长，
暮光之锤当个酋长，啊，他们听我能管一管他们，我管不好你再杀，好不好？那黑手一说，那你试试呗，
是
啊。结果哎，古加尔一去，一夜之间，哎，暮光之锤就都调教好了，特别听话。
哎，
暮光之锤的战士比别的氏族还听话，唯命是从啊，说啥是啥。
嗯，
哎，这黑手行，
哎，
有本事啊，他觉得是古加尔有本事，但其实呢，古加尔呢是他呢，就是说这个暮光之锤啊，是一个宗教的。以之为支撑的这个氏族嘛，
对，
这古加尔就比较了解这些事情啊，他就是他，因为他最早是他把他们拉进部落的嘛，
对，
古加尔知道他们这个信的什么啊，这个编年史里说古加尔很深刻的理解啊，作为暮光审判这个信仰的意义，
是
啊，黑手他们都不知道，
嗯，
他知道这些氏族成员的这个崇拜虚空的力量啊，然后他们怎么怎么地，而且这些人呢，为什么来了艾泽拉斯之后就突然间不听话了呢？他们一来这儿啊，就感受到了有这种。强大的虚空力量在召唤他，
废话，在脚底下待，
对，感觉不停的就古神的地就在耳边响起啊。然后呢，他们就意识到说，哇，在我们的地下就囚禁
真神，
就囚禁着我们的真神啊啊！然后非常的兴奋啊，然后他们就开始说，我们要这个拯救，我们就把我们的什么召唤出我们真神嘛，
应许之力嘛，这不就是
对啊？
说好了，
对，
就
是古神许诺给我们的地嘛。
教义说太对了，
对啊。然后这些氏族成员欣喜若狂，觉得这是这个命运啊，把我们指引来这个星球啊，就觉得就是，所以他就不再听黑手的指挥了嘛啊。而且他们觉得说啊，
暮光审判就来了，
对，原来我们在我们星球那个暮光审判等不到，是因为审判在这儿呢啊，是这样
啊，
对。然后这个上古之神这个存在这个事儿，对古加尔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那可不，三下什么的。
他本来在德拉诺的时候啊，就是不是觉得就是怎么说，很拿这些什么审判什么这些事儿当回事儿，
就暗影之力挺好使
啊，就觉得说啊，反正就暗影之力确实挺厉害
啊。
但他结果来了，安娜说：“我操，还真有上古之神！我操，还有这种事情！”而且他就觉得说：“那行吧。”他就答应这个暮光之锤的这个成员说：“你听我的，
嗯，
我帮你们实现这个灭世预言，
哎、
啊，咱们得团结起来，
嗯。
但是呢，你们现在这种情况呢，这个不利于你们的这个，
嗯，眼光看长远
的目的，对，眼光看长远一点。说这个暮光审判啊。”就是你想啊，部落来这儿就烧杀抢掠，对吧？
嗯、
这不就是暮光审判吗？
是，
对吧？对于人类来说，这兽人不就是末日审判吗？
是，
对吧？所以你们要假装服从黑手，
嗯、
帮助他们，帮助部落来在这儿战争。战争这个事情本身是符合你们主子的利益的。
是的，
哎，然后这个暮光之锤这一听，哎，有道理，
是
吧、啊？对，所以他们就跟这个国家达成了一致，就表面上服从黑手的指挥，打仗嘛，杀人嘛，这个是符合我们教义的啊。暗地里还是想要服从真正的这个主人，也就是所谓的上古之神。
嗯，
上古之神呢，确实对战争很满意。就说
疯狂嘛，
对人类在这儿繁荣发展了这个千八百年了，开始恨得慌、
啊、
突然间来了一波绿，哎，这好对啊，所以就是觉得说那行，我也古神也暗中的就是告诉这些这个暮光之锤的成员啊，你们可以帮助兽人
感应越来越强，
帮助部落哎来作战，哎，然后这些暮光之锤的这些猎人啊，就发疯了一样，把他们这个预言啊烙在这个白鬼兽人的这个身体上，
嗯，
然后把他们的那个皮啊做成书。
哦，
然后装订成一本书，叫做《暮光的颂歌》啊，那
写典，
兽人皮做的书啊，写典。刚才有一个圣典，这是一本写典啊。然后这本《暮光的颂歌》呢啊，就成为了这些古神的追随者们啊所信仰的这个力量和动力的源泉。那说说刚才已经往北走的这个双狼氏族的事儿，嗯，这个双狼氏族一路北上，反正在元素的帮助下吧，反正急了拐弯的走，也没就是都绕开了，成功的绕开了人类。抵达了刚才苏十二提到的他们在未来将很长时间的一段时间的这个新家园，
嗯，
奥特兰克山脉，
嗯，
哎，这个孩子也生下来了嘛，
啊、
德莱卡孩子生下来了，哎，然后这个起名叫古伊尔，嗯，
行，
哎，我觉得不用讲这个，我说这干嘛？你说，哎，这个反正就是讲到这儿就是这样啊，
嗯、
大家就别听着别睡着就行、
哎不玩魔兽朋友记一下这人
啊，
这人
古伊尔
挺重要的啊，
嗯、这个林儿降生啊。本来是这个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嘛，啊，这个德拉卡和杜隆坦也算老来得子，
老来
没老没多老，
没老没老没老，壮年正好生孩子时候好事，
对对。
但是生完这孩子呢，一看这孩子，哎，
是个球，
不是这个孩子是好孩子啊，但是他们深深的恐惧啊，为什么？因为这孩子是绿的，
不是我生的，
别了，别了，
对，是个绿孩子，
别人生的。
啊，为什么是绿的呢？他们就意识到了啊，原来这个兽人应该就是因为这个
辐射
大量的使用这些邪能的力量啊，
嗯，
结果他们的下一代已经虽然还没有喝血，
嗯，
杜隆坦其实没喝嘛，
是，
啊，他们开会的时候这个绿色蹭水被辐射照了一点，但是也不行啊，已经他们的子孙后代都已经被所谓的他认为这是鲜血的诅咒，
嗯，
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都已经被你们这玩意给疑惑了，
就都绿了，
这个杜隆坦就非常的恨，他说我不能再坐视不管了，
是，
虽然我带领我的族人可以生活，但是古尔丹这个作孽太深了，
是
啊，我必须得采取一点行动，
嗯
啊，所以呢这德拉卡他媳妇儿认为也是一样的啊，
嗯，
决定跟随他，所以这个杜隆坦啊和德拉卡就让这个双狼的成员留在他们新来的这片家园中，
嗯，
你们继续开拓你们的生活，
好好生活啊，
对，他决定自己要返回部落，哦，要干嘛呢？揭露这个古尔丹的罪行，你就抱着这孩子，你看看，孩子都绿了，你们还弄，对吧？啊，然后他们就抱着这个古伊尔，就朝南又折回来了，就想要来怼古尔丹，说白了就是啊，
这双狼氏族应该是交给这个德雷克塔尔，就好好打理，算是
对古尔丹，你说你带吧，
听这个听老萨满的，
嗯，他没。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他有点鲁莽啊，而且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吧，
啊，对，
但是也算有一定的准备。这个德勒克塔尔呢，就是用萨满之力啊，给这个奥古什姆毁灭之锤先送信儿，
嗯，
告诉他说，哎，你哥们儿杜隆坦来了啊，
嗯，
照应着点，
是，
说他俩约在这个洛克莫丹的那个一个边境地带吧，
嗯，
来见一面，哎，然后这个奥古什姆呢，就是
震惊了，我估计。
他跟杜隆坦一样，本来就不太喜欢这个邪能魔法，他也没喝嘛。
是，
当时就俩人没喝嘛。
对，
就是他当时
我哪能喝这个？
对，他当时还褶了一半，说啊，我不配与什么大酋长共饮啊，就扯了一个没用的。
国企那一套。
对，国企那一套。在双狼氏族流放之后呢，他就更加确信，完了，这个
不是啊，正好
这个黑手已经不是，就是已经被腐化了吧？是他认为啊，这个黑手已经不能再听他的了。嗯，然后这个奥古瑞姆也从这个一些留言或者一些探查中吧，渐渐的知道了有这么暗影议会这个东西的存在，知道了古尔丹自己手下有一批人， 哎，然后他知道这个黑手其实是一个傀儡，是被这个暗影议会所操纵的，
嗯，
哎，然后这个奥古瑞姆就假借出去侦查之名，这人特别会这个，就是假借这个假对，带上了几个可靠的卫兵，哎，就赶赴这个与相约的地点，
嗯，
然后和这个多隆坦就见面了，然后多隆坦就果然嘛，就是你看完了，
嗯，都这样了，
啊，对。然后奥古瑞姆一看，我操，绿的，我操，你知道了，
对，
啊，对，然后就跟他说了，反正这些事就等于事情嘛。然后这个还跟他说了一个事儿，就说这个当年啊，咱们 喝那个的时候，
嗯，
你不喝，你是因为你国企对吧？
对，
我为什么不喝呢？
我开车了，
因为我收到了匿名信，说这个古尔丹其实背后有一个什么神秘的黑暗力量，
嗯，
啊，他也是被这些邪恶的东西所操控的，
是的，
所以我不能喝这个血啊，如何如何如何如何。然后很快他们就来到了这个穿过黑暗之门，
嗯，
来到了这儿，整个这些事情都被说中了嘛，
嗯，对上了，
对。然后呢，他们俩就达成了一致啊，所以多隆坦、奥古瑞姆啊，包括这个贼在场的德拉卡，就说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消灭古尔丹，
是，
然后要扳倒这个黑手，不能让部落再这样下去了。
没错，
但是也没商量出具体的计策。然后这个奥古瑞姆就先返回了部落，因为他老离开这儿不被怀疑吗？
嗯，
奥古瑞姆命令他那个跟着他几个亲信的护卫，就护送说：“你先把这个双狼酋长夫妻俩啊给我送回去，啊，
嗯，
保证他们安全嘛，他怕这个古尔丹对他们下手。”
嗯。
但是呢，这个事情呢，其实还不如不送啊。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奥古瑞姆一辈子他一直念叨这个事儿，说我当时我不应该这么做，因为什么？因为他那个卫兵啊是个有问题的啊，是古尔丹的人，
是
暗地里已经听命于这个暗影议会了。但是这时候奥古瑞姆不知道嘛。
嗯。
第二天，他就决定说，我先斩后奏，我
立个功，
替古尔对，我替古尔丹把这个
事儿给平了，
叛徒啊除掉啊，这回去我跟古尔丹一说，那多高兴啊！回来我还不得升我官啊？
是，
对吧？然后他就带领这些人。就是怎么说偷袭伏击了这个多隆坦夫妻俩，这两个人也算是顽强反击吧，
嗯，
杀死了一名敌人，
好，
可能也是带着孩子吧，这个
是
不便施展啊，或者是被偷袭啊，总之这个夫妻俩就惨死在这个冰天雪地之中，
嗯，
孩子呢他们也没杀，
嗯，
就觉得说这帮人也挺坏，就是这孩子嘛就扔在冰天雪地里就
冻死，
对，冻死就完了嘛，啊，就自生自灭嘛，他们就可能也下不去捅孩子，
是，
哎，然后就回去报告了啊，但是没想到啊，
嗨嗨嗨，
这个古伊尔啊，在这个父母双亲遇害的第二天，啊，还活着，就在这个兽人的生命力还是比较强的嘛。
嗯，
这时候呢，有一小队来自人类的敦霍尔德城堡的人类的贵族经过了这里，这个领头的呢是叫做埃德拉斯·布莱克摩尔，率领的这个狩猎队啊路过这里，然后就发现了这个古伊尔
惨状嘛，是吧？
哎，他们这些贵族还没见过兽人，他们就听说。
嗯，
但是贵族们，你知道吧？觉得就是前线在扩大，
是，
就觉得说哪来的那么多，可能就是巨魔啥的啊。结果他们一看这孩子，一看，啊操，还真有，对，还真有绿孩子，
是，
还真有兽人，嗯，而且跟前线往这个传回来的这个信息是相符的。
嗯，
这个布莱克莫尔呢就觉得说，那把他拿回去研究一下吧，这孩子还活着，
是
对吧？而且他们想要从这个孩子身上的那个。能找到一点这个兽人的一些秘密，看他们的生物，
嗯，
这种生物到底是怎么样的呀，啊，回去这个研究一下，看是不是跟人一样啊，有几个心几个肺啊，几手几个腿啊，是不
是
就想研究一下啊。然后从此之后吧，这个古伊尔就在布莱克摩尔家的这个严密的监视下，啊，开始了这个一个不寻常的少年时期啊。
是的，
嗯，
几天之后奥古瑞姆发现这卫兵怎么不回来啊，
是
办个事不回来啊，然后就感觉
别出事了，
情况不对啊，又派出斥候往北，然后发现啊他的好友以及他的那个所谓的亲信卫兵都惨死当场，啊，然后这个斥候又前去追杀，又前去追追追追追追，哎，奥古瑞姆也是命大，那个正好他又派去的斥候呢，追到了之前那波人，
嗯，
那波人呢还好截住了，他要去回去报了信儿，跟古尔丹报了信儿，说这奥古瑞姆已经跟多隆坦是沆瀣一气，那到时候奥古瑞姆这小面估计也不保，他这命还比较大，正好追上了，然后双方打，哎。结果奥古瑞姆后派这一波战士，他就是对他忠心这一波赢了，
哦，
回来就报告给他了，
把消息截下来了。
对，哎，所以说这个奥古瑞姆也是这个回来惊魂未，我操，好悬，好悬，
太他妈！
但是一方面为这个好友的这个怎么说惨死而悲痛，
是的，
暗下决心啊，我要肯定要为你报仇。不过这个眼前还没有机会，
嗯，
等待时机。
嗯，
经过前面的一连串故事呢，这个已经来到了黑暗之门开启后的第三年了，
啊，
这已经打了两年了，
时间过得很快。
哎，这个战火蔓延了，打了很久，然后这个兽人也是一路烧杀抢掠，很多这个什么村庄、城镇啊、 什么各种交易所啊，反正都被夷为平地了啊，
嗯，
导致什么呢？暴风城的经济瘫痪了，
啊
也没有粮食来源了啊，西部荒野都被兽人占了嘛，
是的，
啊，感觉这撑不了多久了。然后这个黑手决定说，哎，时机已经成熟，我们要进入战争的第二个阶段，决议向北方进军，攻占赤脊山，就是基本上就是在打暴风城之前，这是最后一个要打的地方了啊，打下赤脊山作为这个攻占暴风城的这个桥头堡。
是的，
哎，结果呢，部落发现，哎，不费一兵一卒，很轻松的就来到了赤脊山的山脚下，没有什么抵抗，哎，胜利来得如此容易啊！然后，这个黑手又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啊，感觉我们优势很大，人类已经吓破了胆，对，然后就
顺风
A 了上去啊，殊不知又是洛萨的圈套，
呵，
这个黑手啊亲自率领一小支兽人部队突入山岭啊，然后希望能够夺取湖畔镇，这都是玩游戏的玩家很熟悉的一些地方啊，将这个地方作为据点啊。不料啊，洛萨率领骑兵从山坡上这个奔腾而下啊，瞬间把兽人围住啊，兽人有骑兵啊，苦苦作战啊，但是这个狼可能比马还是矮一点嘛，
是是，
这些兽人几乎全部战死，黑手差点没就死在这儿，
哇，
多亏有两位暗影议会的术士啊，用这个邪能法术啊，把他洛萨逼退，让这个黑手捡回一条命啊，跑回来，
着急跑，
对，这个黑手这个灰头土脸的跑回来之后呢，也是
袍子都割了是吧？
对对，红的也光了，
是
吧？对啊，穿黑袍上去黑城，反正活着跑回来了。
是，
回来之后呢，他不仅没有感激那两个救他的这个暗影议会的术士啊，还把他俩处死了。就这两个人是唯一见过他这个就是狼狈
啊，对
对，所以他就不能俩人活着，然后还指责这个孤儿蛋，你说你那些人啊多废物，
是，
或者黑手这个人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
是。
对啊，然后这个古尔丹这时候也很生气啊，我操你，
我的人你
稀里糊涂把我人杀了还了得啊，这俩人反正就是已经就是这个矛盾就要激化了，
嗯，
而且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呢，就给古尔丹敲响了一个警钟，就看出来说这个人类啊在这个敌众我寡的情况下，
嗯，
也是会奋勇的反抗，所以这个时候呢围攻暴风城呢还是有难度的，跟当年这个打沙塔斯城的时候不一样了，因为这个时候的部落的力量和当年也不一样了，
是的，
而且很多有几个特别能打的士族战歌什么的还都留在了德拉诺，不听指挥吗，
还在那儿自己杀自己呢，
对，而且这个经过了这个一两年那个就是最后一段饥荒时间
啊，
那个兽人现在也有点面黄肌肉啊，战斗力大不如前，这时候古尔丹啊就想起来说当年啊这个他是怎么壮大部落的力量的呢，
嗯，
啊，他不是先粉碎了德拉诺星球上的这个元素吗，
对
啊，这个艾泽拉斯这元素比德拉诺的厉害啊，
是，
他就觉得说这个元素的事情
还是得处理，
得调查处理一下，然后他就探子回报啊说这个赤脊山的西北边感应到了大规模的元素生物的活动，啊，那儿一座这个灼热的火山啊叫黑石山，
哎，
这古加尔给他回报这个事情，然后这个古加尔呢光说这个元素的事情了，但是他没说一个什么事呢，就是这个地方啊跟上古之神还有关系
啊，
啊，因为这个古尔丹可能对这个还不是很了解，
古加尔说觉得这是自己事儿，啊，
对啊，反正暗影议会呢就赶紧秘密的就奔赴这个黑石山，想要这个把这个
控制住
啊，
这是
把这个地方占领下来啊，作为自己的据点，哎，没想到啊先期抵达这里的议会成员呢等于是自寻死路啊，兽人在德拉诺没有接触过这么厉害的元素之力啊，就是比德拉诺那厉害的多，先抵达的术士就很快就惨死山中啊，这个地方呢之前我们讲过嘛，就是三城战争之后
嗯
招出来拉高纳罗斯，
对
啊，把这个地方的一个黑铁人
啊，
他在这儿已经这个称王称霸了几百年了，
是
打罗斯
大罗斯啊，在称王称霸了几百年啊，所以这个黑铁人本来就能打，再加上这个他们
人被控制了，
他们都被奴役了，你说这个元素得多厉害啊，所以这个兽人来这也是有点作死，这个古代也说这个不能打，
嗯，
咱们战古之神啊，
啊，是
咱们可以这个和平手段谈一谈嘛，是不是啊，然后他就利用了与上古之神的这个连接，他不是会点这个暗影法术嘛，
嗯，
然后就走这个和平谈判的一条路啊，深入了这个黑石山的深处，意识啊先进去了，不是人进去了啊，然后与这些拉格纳罗斯的这个元素仆从进行脱藩长谈
啊，好，
哎，双方达成了协定啊，哦，这个上古之神 啊决定说，那你们打仗是好事
啊，
嗯，我们愿意看到这个地面上打仗啊，但是呢这个燃烧军团啊和上古之神可不一回事，
哎，那是
燃烧军团为什么要燃烧呢，是因为他们要这个扫平宇宙防止上古之神的腐化，
对，
啊，嗯，
对，所以他们属于是这个不共戴天的，
哎，
对，但是你们打是好事儿，这个打的目的呢可能就大家都不是很统一了，
哎，是，
所以这个上古之神说呢，我不能直接把力量 给兽人用啊、
嗯，
因为你们的那个主子跟我不是一回事儿、啊。
是。
但是呢，我可以把这个黑石塔这个地方呢，先给你用一用
啊。
打仗是好事儿、
嗯、
啊，所以
这
俩
屋你用啊。
暗影议会就可以就从此之后呢，把黑石塔这个地方呢，作为一个他们在艾德拉斯上的一个秘密的据点，
嗯、
是议会哦，不是部落
啊。
部落不知道这个地方，议会在这儿。然后呢，这里头呢还有黑天矮人。
哦、
但是黑天矮人他们可能有一些什么暗号啊、
哦、
对个什么什么什么三河河水万年流什么的、哦、就知道啊这是议会的、哦、就
脸怎么红了
对对、哦、议会就不打啊、哦、别的兽人就打、
哦、
啊就这样、
啊、
然后那些黑天矮人啊什么元素生物啊也不打议会的成员议会也不招惹他们
哦
啊就他们可以在这儿就是作为据点用、哦啊、
所以副本黑石塔里才有这个暗影议会怪
啊所以这个黑石山这个地方非常复杂、
啊、非常复杂、啊、非常复杂
就一度暴雪自己那个故事就有点拧不动了你知道吗因为这就是两股不共戴天在这合作你知道吗、
嗯、
你得好好把它圆好、
啊、这边解释明白了原来如此、啊、
就这么回事 啊、
嗯
然后呢，这个但是古代尔和古尔丹啊就想说，这个黑石塔我早想拿下，
嗯，
不过这个现在时机未到，
对，
我们先在这儿这个忍忍啊，
对，
现在他们一直处于忍的这个过程啊，忍一忍啊，
其实是还想把它占下来，
对啊，
那边跟黑手正呛着呢，
嗯、对他们很要元素的力量
啊、
嗯，但是在艾德拉斯这边呢，元素呢是被归上古之神管
啊，
这个事就很复杂，
是，是
哎，反正这事就这么定，先暂时这么安定下来，
嗯，
然后巴蒙城这边马上就要开始全面战争了。
嗯
部落如今啊，占领了阳光树林、西部荒野、赤脊山，
哎、
开始准备要全面攻打暴风城了。
嗯，
这个黑手啊，对说这个古尔丹出去忙活了一溜十三招，在黑石山那也没有取得任何的战果，感觉很不满，
嗯、
说你们这一天都忙的什么玩意儿呢？对吧？你看我的
啊，我已经能看到那暴风城的尖塔了。
我给你打暴风城，你看我的啊，然后成千上万这个士兵啊，部落士兵就杀出了艾尔文森林啊，然后在暴风城外面就拉开阵线。
嗯
啊，除了水路以外啊，特意强调啊，这个
实在是不会。
除了水路以外啊，将暴风城围了个密不透风、啊。
那不跟没围？
就是兽人不善水战
吗？是不是傻是吧？
哎然后命令这个杰尔罗格和古加尔率领的这个暮光之锤啊，他们两个打先锋啊，向暴风城发起了猛攻，还调动了攻城战车啊，轰塌这个城墙。天刚一破晓啊，然后杰尔罗格和这个古加尔带领着自己的士卒，立即就突袭进了暴风城。然后兽人士兵和这个人类士兵啊，就打作一团，然后术士的烈焰魔法、啊、和人类的法术魔法啊，都来回飞。然后暴风城是血流成河啊。看起来呢，这个黑手啊，大概在中午左右就能攻下了暴风城、
嗯。那么快啊！
哎，这个时候啊，却意外的听到了是部落的后方遭到了攻击。哎，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又是洛萨的诡计。对，洛萨
的陷阱。
洛萨为什么会成为英雄呢？洛萨的诡计是个梗啊。洛萨率领暴风城大量的精锐骑兵啊，他们从海上出发，绕了个圈、
啊、
骑兵坐着船，然后杀向了这个部落的。背后，哎、
嗯、
哎，
强行在部落的军队中生生撕开了一条口子。
因为是这个重骑兵嘛，有这个冲撞，
对啊、冲过去啊、嗯。然后部落在这个战局明明很优势的这个战局，在战况在这个上午的时候急转直下，
嗯
啊，然后这个血环暮光之锤赶紧再回撤、啊，抗击这些突袭的这个骑兵。然后这时候呢，暴风城城门突然打开，啊，城中的这个守军蜂拥而出，
哦、
两首尾这个
包了个脚，
首尾夹击啊、
哎，
把兽人打的这个
腹背受敌，
落荒而逃啊。
哎
部落在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啊！
这仗打得漂亮、啊，
哎，这个黑手本来想长个脸，就看我跟你讲，哎，结果又被洛萨哎给打了个颜面扫地啊！
气，
对他恨不得当即就处死这个切尔罗格和古代尔。
是，
但是后来一想说，嗨、哎，这两个士族也是现在我手中能用的不多的主力士族啊，这个、张哥什么的也用不了。
是，
哎，还不能杀，哎，所以最后呢，没办法，黑手又指挥着这个部队啊撤回了赤脊山。
嗯。
这次就成功的抗击住了部落的这个围城战。
嗯，
哎，暴风城的胜利啊，并不是完全是运气嘛，对吧？
嗯、
主要是这个洛萨和莱恩国王啊，他们
妙事如神一般、啊。
哎，他们从谁呢？从卡德加那里得到了一些很多有用的关于兽人的情报。
那么卡信息方面有
利，兽人是怎么思考问题的？他们是喜欢怎么作战的？
啊、
嗯，那么卡德加是从哪里得来这样的情报的呢？当然是从加罗纳那里得来的。所以他们才准确的部署了这样一个就是这个很成功的作战嘛，守住了暴风城。
嗯。
这个古尔丹啊，他是通过加罗纳的眼睛才知道了这一切，也知道了加罗纳在不停的泄露这个兽人的这些战略情报啊。但是古尔丹其实根本不关心兽人什么黑手打不打赢，
是
他一心想知道麦蒂文所说的那个宝藏，所说的那个萨格拉斯之墓的位置，
嗯，
到底在哪？所以他哪怕兽人会输掉战争，其实他无所谓
啊、
他就是想我自己成就行了，我管你黑手打不打赢呢，对吧？
是是是，
对。然后呢，这个加罗纳与卡德加呀，他俩在这个卡德赞里这个关系愈发的这个。亲密啊，而且老聊、
嗯，
他俩都对这个麦迪文比较担心，
是不吃药呢？
对，说这个，因为卡拉赞最近这个塔里这些幻象啊，什么扭曲的这个鬼魂啊，
嗯，
更加的这个活动的更频繁了
啊，
天天就见鬼。
是
啊，这个大厅里游荡着各种受折磨的灵魂啊，都精英。
我靠，这么闹心呢？
对，而且这个呈现出的那种就是幻象的场面越来越逼真，
嗯，
而且越来越恐怖。
嗯，
这个卡德加就决定是觉得说这一切估计都跟麦蒂文有关系啊，他虽然不跟我说啊，还是每天就是不见人啊，一回来就身体被掏空啊，躺在那儿啊。卡德加呢，这就说那你麦蒂文不跟我说，我自己想办法呗，
是
吧？
学呀，
对，反正你也不管我嘛，我待在图书馆里啊，就是埋头找寻这些
啃大
布
头啊，
就找什么办法，那些古老的法术啊，学了很多知识，就是他可以用一些法术控制这个卡德赞当中的一些幻象，就是想可以受他的意志，我想看点什么啊，利用这个魔法的扭曲来为自己所用。他看到了什么呢？就看到了这个当年一个兜帽人和古尔丹在这个德朗诺大地上两人斗法的那个啊，从有座山，山有座庙啊，咱们来个塔嘛，来个喇嘛，
是，
哎，看这一套，然后
金刚经
嘛，对，然后在这兜帽上一看，我操，这不就是麦蒂文吗？
啊，
都知道了，我操，原来整个这个开门啊，什么什么事啊，都是他的导师所搞的，
嗯
啊，正在这看的入神，我操，说这罐口好啊，这个正要鼓掌，正要鼓掌之际啊，然后这个还没回过神来，然后就麦蒂文已经发现了他们干的好事，然后这时候卡德加呢，他俩就和这个加拿大疯狂逃窜啊！
哦，
而且卡德加呢也是就是聪明，急中生智，想出了一个办法。他现在不是能控制幻象了吗？
嗯，
他弄了一个这个幻象来拖住麦蒂文。什么幻象呢？就是麦蒂文当年和他母亲在塔顶上打的那个时候的幻象。
哦，
弄召唤出了那个幻象，然后麦蒂文一看愣了，那是我自己，因为他对那儿的记忆是模糊的，是没有的。
哦，原来有这一出。
对，原来他一看就直接就定住了，然后这个卡德加就侥幸逃脱。
没有低级的法术，只有低级的法
师。对，
很精彩，
很聪明。
对，
嗯，
逃到暴风城之后呢，这个向莱文国王报告，我告诉你啊，就麦蒂文就是坏蛋啊，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啊，那怎么说呢？啊，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啊，
是
啊，给他一讲，然后把这个事情都说清楚之后呢，开始莱文不相信，麦蒂文我哥们儿，
是
不至于吧？
是
不能够吧？对吧？啊，洛萨说的，别，
你先炸了。
对，我最近老见他，那人已经不行，那人已经疯了，那人已经就老也不吃药，不行了啊。
嗯，
所以说在洛萨的这个劝说下吧，莱恩同意洛萨、卡德加和加罗纳他们一起带领了一队国王亲属的这个很强大的卫队啊，一小部分精锐啊，去冲向卡拉赞，要把这个麦蒂文抓住。
嗯，
但是洛萨知道麦蒂文哪是抓得住的呀，这已经抱着就是我要杀死好友这样的决心，
是的，
来到这个卡拉赞。等他们赶到的时候呢，刚才我们提到那个莫罗斯和库克就在塔里发现
管家和厨子
啊都遇害了，还有他俩的尸体。哎，借助加罗纳的眼睛看到了这些整个的过程的这个古尔丹陷入了慌乱。为什么？我操，你们要杀麦蒂文还行，麦蒂文还没跟我说事呢。
是，
然后他就赶紧就是在这个洛萨等人攻打高塔的时候，他就企图进入这个麦蒂文的脑海里去找，通过这个法术啊，在他脑子里找。起初啊，麦蒂文的精神防御力量何其强大，古尔丹没什么机会。但是两边打起来之后啊，这个古尔丹就找到了麦蒂文分心的机会。跑到他这个记忆里啊，疯狂的搜索。然后呢，这个萨拉斯本来他也控制这个麦蒂文嘛，
嗯，
这个入侵这波人，两边就打在了一起啊，什么烈焰升腾，刃声铿锵啊，这是书里写的，
金光啊，
魔法漫天啊。对，首先一个遭难的是这个加罗纳啊，他遭受了这个麦蒂文的一个就是精神控制的法术，
嗯，
他本来想控制他，结果加罗纳脑子里本来就有库尔丹，然后把他脑子都搞得很错乱啊，这个人就疯了啊，就是敌我不分，开始乱打一气啊，这么一个情况。
嗯，
然后那个卡德加呢，也是在这个战斗中险些遇害，他怎么样呢？这个麦蒂文啊，使了一个法术，抓住他的头啊，试图从他的把他的灵魂从身体中剥离，
这都萨格拉斯那套。
哎，对。然后这个时候呢，洛萨及时赶到，逼退了麦蒂文啊，结果麦蒂文没能得手。但是呢，这个法术呢，在卡德加身上呢，也是起到了很明显的效果啊，他吸取了一部分他的生命力，这个17岁的少年啊，瞬间变成了这个白胡子老头，
嗨，这么紧，
变成了风烛残年的老人啊。但我后来我们的故事知道，好像也无所谓啊，还可以再变回来啊，只要你法力够强大啊。
是。
麦蒂文呢，企图同样用精神控制的方法去控制洛萨，很惊讶的发现毫无效果。
洛萨一身正气，
对，你控制不了我啊！
嗯，
这个抡着大剑就朝麦蒂文来了。麦蒂文没办法呀，我操，这精神控制不好使，赶紧张开了一道保护罩，抵挡这个洛萨凌厉的巨剑的这个攻击。找到机会，用了一个火焰法术，把洛萨轰飞。这个时候已经不再年轻的卡德加，抓住了这个洛萨拼了老命争取来的机会，从麦蒂文的背后啊，趁他不注意， 拿着一把这个小刀啊，刺穿了导师的胸膛。这把符文剑呢是谁给的呢？是洛萨给的。洛萨就准备了一把上面灌注了魔法之力的这个小刀，给了这个卡德加。你说你随时准备着找机会，
嗯
啊，因为我觉得一般的法术啊，估计是弄不了麦迪文的。你拿着这个，这个就是说洛萨这人阴呢，我说表面上你知道，他就永远是这样阴招，你知道吗？所以是英雄嘛。
真是有汉子。
贯穿了导师的胸膛之后呢，这个麦蒂文临终之前啊，向卡德加、洛萨啊以及到场的这些其他的人类的这些人啊表示了感谢，你们都是英雄。那时候呢，卡德加看到就是在远处啊已经烧得黢黑的这个洛萨啊，
中了一发眼冒术，
一翻跟头站起来了，对，拿着大剑啊，使尽浑身的力量，噗一下啊，把麦蒂文的这个脑袋扫下来了。
哇
啊！然后这个
身手异处
啊，对，宝剑砍中这个离开这个脖子的时候，就跟那个从脖子里噗出了一股黑气儿啊，
嗯，
感觉像聊斋了，
还得配那种
对，要不就是什么济公什么的，
啊、
对，咚一下，对，然后这个萨格拉斯的灵魂就离开了这个麦蒂文的身体、嗯、啊。这个事儿之后呢，离开之后呢，麦蒂文的身体就在这个烈那个就是邪能的烈焰中开始燃烧，
嗯，
啊，他肉啊什么的都烧没了。最后呢，最后剩了啥呢？剩了一点碎肉，一把骨灰。卡德加把麦蒂文的这个剩了一点点这个拿撮子收一收啊，
撮子
收，对，连同那本这个麦蒂文非常这个挚爱的艾格文的赞歌，他写描写他妈的那本书。不是他母亲的书，听像骂人呢，一起装进了一个小盒里，然后就埋在了这个塔下的一个这个牧场里。然后呢旁边两边又分别挖了个坑，这边莫罗斯，这边那厨子库克买了三个坟包埋在这儿，哎，就这么死了。然后我特别喜欢这个最后守护者这个结尾这一段，特别有意思，我给大家这个描述一下，不是完全是原文啊，大概意思这样的，就说他埋完这三个人嘛，算这一切之后，这卡德加呀就是举头望向卡拉赞那个大阳台，他来的时候那阳台就是跟他第一次来的时候那阳台还是一模一样的，但这个时候他准确的可以看到那个穿着长袍的人了，
嗯，
他已经明晰能看到了。然后他跟那人说，他说现在我能看见你了，你知道。然后那个人闯入者就说你是从什么时候能看见我呢？他说我第一天来就看见你了，但是你和我认识的那个人完全不一样，你比他年轻也沉稳多了，但我还是能认出你是谁。然后卡德加转过身去看着那三个坟墓，就说：“但是太不可思议了，我以为我刚把你埋了。”长袍人说：“确实如此，但至少可以说你把我最糟的那部分埋了。”卡德加说：“哎，那也就是说你回来了吗？啊，这是幻象吗？是在将来？未来的你是什么？是大法师？是守护者？还是恶魔之王？”然后那个人说是比以前这三个身份更加超然的存在。
哇，
这得感谢你们今天的行动啊，让现在的我得以亲手对抗燃烧军团的主宰。谢谢你，没有牺牲就没有成功，牺牲啊！然后卡德加痛苦地念出这个词，啊，告诉我未来的幻影，我所看到的一切都是真的吗？因为他看到了好多这样的幻象嘛。然后阳台上那个身影沉默了好一会儿，最后对他说：“数千年前的一个决定锁定了你我的命运，而它也只是一个更大轮回中的一环，那个将我们束缚当中的命运的轮回。”这个时候朝阳初升，阳台上的幻影消散。然后外表已经变为风烛残年的卡德加这时候看到了另一个幻象，就是第一天来到卡拉丹的自己，他是个17岁的年轻人，他看着那个年轻的自己叹了口气，然后说决定踏上了自己的命运的新的旅途。然后呢，其实在小说里是这样的，就这一切呢是在时空另一端刚才那个闯入者才看到的幻象，也就是说整个这个小说这个过程都是这个人未来的塔里看到的一段幻象啊，以及他的记忆所拼成的这样一个故事。但是这个人就是未来的这个麦蒂文嘛，他就回到这个塔里了，所以等于说这个小说是个倒叙。所以对这个小说很好的利用了什么呢，就是这个卡拉赞啊，他这个塔里头就是时空是交错的嘛，经常有未来的幻象啊，过去的幻象啊，所以他就是本来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规模挺小的故事，就是讲这个塔里这个人来当学生，然后后来发现老师是坏蛋，然后他把老师杀死，就这么点事儿。但是他利用了这个塔里时空交错这个特点嘛，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描写了很多通过塔里的幻象展现出了这个魔兽历史当中很多著名的这个场景，比如说未来五英雄在这个德拉诺抗击兽人啊，然后包括这个艾格文和萨格拉斯这个争斗啊，整整等等那些，就通过幻象的方式让这个小说变得非常丰满啊。本来一个有点无聊的故事啊，写的还是很不错的，我自己挺喜欢这样一个小说。哎，然后呢这个作者呢叫做杰夫格拉布啊，他其实就写过这么一本魔兽小说，他写的更多是 D&D。 他这本魔兽小说呢，就是因为他只写过这一本，所以就显得和其他的魔兽小说就非常的不同。
嗯，
像这个上古之战那些，就是用特别 魔界的那个方式来写。然后他这本呢就看起来像我刚才说的像悬疑小说，就更有人情味儿，然后里面的人物也更鲜活，然后那些场面也非常有画面感，就是很有特点。然后麦迪文的结局暂时就到这里了啊，可能以后我们还会提到他为什么脑袋都扑了，还能在这装逼啊，
没错啊。
加罗娜刚才没说，这个加罗娜呢他没有等到这个麦迪文咽气啊，他就在疯癫的过程中呢就跑出了卡拉赞，也没人知道他跑哪儿去了。是说在这个几百年来啊，守护者就从来没死过，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嘛。
是。
到他这儿突然有一个守护者啊被杀死了，然后他的死呢引来了很多这个魔兽里常出现一个词叫做灾难性的后果。
是是。
什么什么邪能的邪恶的能量从卡拉赞的这个塔中迸发而出啊，然后影响了周围的这片地区。
嗯。
这个地区都变得很荒芜。
哎。
原来叫阳光树林这一块啊，现在变成了暮色森林。
永远都在。
大家去游戏里能找到这个。
都是黑的。
对。然后这个古尔丹呢在这个过程中确实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在这个麦迪文头脑里找到了萨拉斯之墓的位置，同时他还发现了很多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很多魔法圣物的位置，那都在他的脑子里，因为那个是
艾格文传下来的
那些知识嘛。对。但是呢他很惨的是什么呢，当麦迪文被打败的那一刹那，就死那一刹那，这个古尔丹还在脑子里看呢，
还
是发就是太多了，我操，看不完啊，太好了。然后这个麦迪文死的一瞬间，他没出来啊，由于巨大的这个精神冲击啊，古尔丹陷入了深度的昏迷，
怼他脸，
哎，然后呢，加罗娜失踪，古尔丹昏迷啊，这个是就是在部落那边造成的影响，对，今天我们的故事就差不多就到这儿了。
麦迪文这个也是迎来了自己，
哎呀，我们
目前的
结局，
对，我们第二季算是以麦迪文开始，
哎，
然后到了第八期，麦迪文一个。第一次迎来结局啊，
梅文离场了，
对，
然后卡拉萨里现在也没有活人了，
是的，
啊，
没了，
对，
啊，而且
贪婪的冒险者，
对，那个卡拉赞副本刚开的时候啊，不是很多人喜欢通过一些 bug 进到那个卡拉赞地下吗？
哎，
是的，
能看到一些墓穴或者什么的，
对对，
其实这个是有来源的，当时他们确实把东西做进去了，
哦，
大家会在地下看到好多奇怪的东西，其实是有些说到
的这个倒掉的尸体啊等等什么之类这种，
是的，
是啊，行，那我们今天故事到这儿。
哎，可以
是第二季的第八期了，
就算是这个第一次这个兽人战争打了一半啊，
对，
打
第一次大战，
对，
嗯，下一期我们会把第一次大战结束，
哎，
行，那我们下一期再见，
好，
拜
拜，
拜拜。